OK， 我重新来读一下哈，我们这是第五讲，在兽的国度和羔羊的得胜这个系列当中第五讲，就是三场战争，那么我们先读的三段圣经，实际上是四段圣经，第一段呢就是描述第一场战争，在启示录第9章13节到16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位使者释放了。那四位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好，在这是第一段的经文，描述了时间是在第六号之后，描述了参与战争的人是幼发拉底和那四位被释放的使者，带领马军20000000，这是字面上的意思。有不少读圣经的前辈的弟兄们，包括一些学者们，去有这一段文字不同的理解。比如说，这20000000的马军到底是真实的地上的马军，还是？代表的含义，这个是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见的是，这是一场极其大规模的战争。时间是发生在六号，六号是什么？我们知道，六印之后大灾难就下来了。六号是小规模的灾难，六晚是更大规模的灾难。六号发生的一些灾难，比如有在海里的水变成雪，有河里的水变成雪等等。那么六晚呢，就是更大规模的全面的灾难。好，所以六号的时候有这一场战争，要杀死人的三分之一。我们接下来再读第二段的经文，在启示录第16章。刚才那是第一场战争，现在这是第二场战争。启示录16章，我们先读12节到16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好，这个战争呢，是发生在以色列的一片旷野，米吉多，是一个山的名字，哈就是那个山的意思，哈米吉多顿就是指在这个平原，这个山谷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场地，会有这样的一个集中，那么这里头并没有讲到是多少人。不是说是20000000人，20000000人是2亿的数量级，在前一场战争中已经发生了。前一场战争中有幼发拉底河的四位使者，在那是六号，到六晚的时候，这个碗又倒在了幼发拉底大河上，然后有日出之地出来的，也就是说东方过来的诸王。那么这时候参与战争的呢，是有龙口、兽口和假先知口里面出来的鬼魔的灵，这里头灵用的是复数，三个鬼魔的灵，多数的灵，行奇事，施行奇事，叫普天下众王一同聚集征战。所以你会看到，这第二场战争是地上的各国的王在鬼魔的灵的诱惑之中聚集在一起。那么在这场战争的具体的情况呢，是在启示录第19章有描述，我们跳过17、18章，进入到第19章来看一下11节到21节。这场战争的从第11节开始，我们先读到第20节。好，启示录第19章第11节。 我光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对，第十一节哈，十九章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一节，他的眼睛如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诸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原文是牧养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叫，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齐，要与骑马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好，这是这场战争详细的描述。在这场战争里头给我们看到很多的细节，我们等一会儿去进一步的交通。这是关于第二场战争的第二段的经文。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场战争，是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我们重点先看七节到十节，这是描述第三场战争的。等一会儿呢，我们会从第一节慢慢往后看，来了解前后背景。第二十章的七到十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在这一段我所截取的经文当中，第七节先讲了时间，一千年。在第二十章的一开始就讲到了两节经文，有一个天使从天上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铁链，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所以你会看到第二十章的前面已经介绍了那个背景，就是这个又叫做魔鬼的，又叫撒旦的，又叫古蛇的，又叫大龙的，这一位已经在刚才我们说的七号第六号的时候发生的一件战争，是哈米基督顿的战争，是兽和假先知被丢在硫磺火湖里，然后一千年之后龙又出来，然后在哥格和马各有聚集。在这场战争当中，龙被捉住丢在硫磺火湖里，和那烧着兽和假先知的一同焚烧。这是三处经文，或者说四处经文，讲到的这三场战争。好，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围绕这三场战争以及羔羊的得胜来有一些思考。首先呢，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前面的兽，有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但以理书他在异象中看见的那个四个兽，在七章我们曾经读过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我们来再回顾一下，就是讲到的第四个兽，为什么会重点来看这个兽呢？因为前面那三个兽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前面那三个兽是有像狮子的，有像熊的， 啊，还有像豹子的，他们分别代表三个帝国，这个我们前面也刚才讲了。但是第四个兽呢，是与前面那三个兽不一样的。第四个兽并不是地上有的兽，前面三个兽，狮子是地上有的，它代表的是古巴比伦，啊，第二个兽熊旁跨而坐，啊，就是一高一低的意思。马代和波斯就是一高一大一小，这个国也在地上有过了。第三个兽是希腊，好像豹子，动作很快很凶残，并且长了翅膀。那么第四个兽呢，它并没有详细说，我们今天来稍微看一看这第四个兽是不是指着当时的罗马，还是说除了字面表示罗马以外还代表了幕后一个时代。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有49个期和最后一个期，所以但以理书的这一卷先知书它是分开两部分来说的，一部分是指当时的预言，当时的各列国，还有一部分是指末后的预言，是对着末后的特别的国度来说的。那么这个最后的一个国，我们来稍微看一看第21节开始，但以理书第7章的21节到26节，从这一段话我们来作为引言来看末后战争 中的对象。我光看这角，就是什么角呢，就是原本那个兽是有10角，但是这个10个角呢又有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要把3个角给制服啊。那这段话呢，就是说这个角要与圣民征战，就是这个最后一个10角兽啊，它这个10角兽出来一个小角，这个小角要与圣民征战，啊，并且胜了他们，啊，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10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10王，后来又兴起欲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3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1载2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好，这段话给我们很多的联想，提供了很多的信息。他首先讲到了这一个国是与地上的各国都不同的。为什么不同？因为地上的国，一个国有一个君王，但是这个国有10个角，是10个王。啊，那么这个国呢，我们知道后来有一个兽上来是7头10角。啊，那么其中一个呢是要折磨圣民1载2载半载，也就是说有3年半的时间。我们当我们读曾经在第二次交通海里上来的兽的时候提到过，那个7头10角的兽从海里上来，它要有3年半的时间，42个月，1260天。无底坑上来的兽也讲到了这3年半。这3年半的时间有2个穿毛衣的人，一个是像这2个人像橄榄树，2棵橄榄树，又像2个金灯台。啊，所以我们在讲第四次交通的时候讲到无底坑上来的树，以及第二次交通讲到海里上来的兽，都有这个标记是3年半的时间。那么这个小脚它长出来的，或者说是最后10角的这个国，它与地上其他的国不同，这一个王他最后的时间要被兴起来，要制服其他的3个王，并且他要改变节期律法。我们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讲到，有一位恶者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啊，他要率领一切敌基督者来与神的民征战。那这是讲到那个启示录里面的那一个小角。好， 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一场战争要有双方参与，一方是敌基督，是兽，是撒旦，是那恶者，另外一方，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在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第二次交通的时候，重点第二次和第三次重点是交通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看见了有，其实第十三章的时候已经是六号七号结束了。那么第十四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都是不按时间顺序插进来的段落。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七印七号之后是七晚，在七号是停在第十二章，到了第十三、十四章的时候就是兽出来。那么第十四章讲到的是羔羊和他的圣徒。我们来稍微从第一节先开始看起。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在说什么。小标题是十四万四千人的歌，啊，那么第一节到第四，或者我第一节先读到第五节，我又观看，看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且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着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从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从这里头给我们看见这参与战争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跟随羔羊的，无论羔羊走到哪里他们都跟随。之后我们会看到，在那一场哈米基督顿的战争中，实际上是羔羊带领众军一同与那恶者进行战争的，然后他就用口中的剑击杀列国。好，那么在这里头呢，跟随他的这十四万四千人，这里头又有一个关于数字的解释的问题。有读经的弟兄们呢，就很清楚的认识，就是十四万四千 ,144,000, 十二个十二就是十四万四千。啊，千呢就是指 multiple, 很多的意思。那么这实际上是指十二个十二，完全中的完全，并不一定是指数字上的十四万四千，有可能是指所有的完完全全的得胜者，啊，是在神的带领当中从人间赎买上来的出赎的果子，有这些形容来描述，就是这一场参与战争的，他们是指着那些两层含义，一个是指他们是骑白马的使者，另外一层含义是他们是从地上的得胜者，就是基督徒们，包括我们会看见这里头实际上有两个十四万四千啊，在圣经当中，一个是讲唱羔羊的歌的十四万四千，还有一个是讲唱摩西的歌有十四万四千。这两个呢，一个是代表以色列人，从历史上来看，他们是早期被神拣选的选民；另外一批呢是跟随羔羊的，是指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是指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么这一批人呢，他们是童身，童身的意思就是没有在地上有掺杂有联合，童身的意思就是他没有联合，那他就是指完全的奉献，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当然我们知道，在丰收的季节，不单只有出熟的一部分，还有后面的更多的丰收，那是指着大的禾捆来说。出熟的是指专门选出来献给神的那个，就是好像讲到这个奉献，十一奉献就是选出最好的，最蒙神喜悦的那一部分。 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刚才读到了第五节，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第十四章的后面就讲到了六节到十二节，我们六节到十三节吧，六节到十三节，我们来看这一段呢，是讲三位天使的信息。你会注意到启示录它是一段很跳跃的文字，前面讲完了六号之后，在讲六晚之前插进来的是海里的兽、地上的兽，144,000人，三个天使。好，那么这三个天使在这里头，我们来稍微看一看，他讲的是什么。第六节开始，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时候开始的是天上的使者所传永远的福音。这个时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发生在六号之后，七号之后啊。这个号发生的时候已经有了那一场20,000马军的战争了。在那之后有天使出来，有传永远的福音在空中，有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在这里并没有分有没有传给基督徒还是福音朋友。所以在这里头，他这个所谓的福音不是一个救赎的福音，而是一个得胜的福音。那么在这个里头，他已经不是在恩典的时代了，而是在神愤怒的时候。愤怒的时候有七号的愤怒，也有七晚的愤怒啊。七晚的愤怒是最后烈怒，七号的愤怒已经是审判性质的，极大的对天地宇宙的愤怒啊。有各种星辰的堕落，有地海植物动物等等，有战争，有极大规模的战争，这都是在六号期间发生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天使，第一个天使，他有永远的福音啊，他飞在天空中，有永远的福音传递。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源泉的。”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好，在第十四章的时候，他有一个预告，就是巴比伦大城倾倒。巴比伦大城什么时候倾倒？是18章和19章的时候。所以十四章的时候讲的是一个预告，是天使出来宣告，但是天使出来的宣告是必然要成全的事情。我们等一会儿会读18章19章，巴比伦倾倒。大巴比伦是什么？我们在第19章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妇人坐在那7头10脚的兽上，那个妇人代表的就是那个巴比伦大城，他与世上的多国行淫，最终他这个城倾倒啊，那也是受到神的击打。我们现在第14章的时候先看这两处的陈述，前面讲到了144,000人，接下来讲到的是三个天使。第一个天使是传讲永远的福音在天上，第二个天使讲到的是预告大巴比伦的倾倒。第二位天使说到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为什么说这个大巴比伦大城是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呢？因为我们记得从海里上来一个兽之后，地上有一个两脚的兽，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后半段描述的，那个兽叫万民都去敬拜那个海里上来的兽，而在这个敬拜的过程中，有一个大城叫巴比伦大城，它与地上各国行淫，然后它叫万民都喝了邪淫大怒之酒。为什么神对这些人有大怒？因为他们不再敬拜神，他们敬拜的是兽，敬拜的是那个偶像，他们离弃神。凡是离弃神的这些人都会惹神的极大的愤怒。我们原本不认识神的时候，神有怜悯有恩典，但是当有天使的福音传递到各地，有恩典的时代结束了，没有 人没听过福音了，听了福音以后仍然去敬拜兽，仍然离弃神，这就惹神极大的愤怒。那一个巴比伦城就是带领地上的各国各方去离弃神，他们的所谓的行淫就是与地上的这些君王们一同联合离开神。我们可以想，人的源头其实是神，神创造人，给了神恩，给了人恩典，但是人从罪的堕落当中就已经和神之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鸿沟。到了末后的时代，他们不仅不去悔改，反而有更强烈的背叛，那么从第二个天使出来之后，就看到有一个宣告，第三位天使第九节，接着前面那两位天使，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有受了印记，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好，这一段呢，描述的是拜兽和兽像的人。第三个天使出来宣告的事情是什么？是，那些拜兽印记，手上有六六六，额上有六六六印记的这些拜兽的人，他们要受神的烈怒，要给他们喝神大怒的酒，要在这人要喝神大怒的酒，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所以你会看到，到了这个时候，三个天使在十四章讲到的有144,000的跟随羔羊的人，还有受兽印记的人，是要在硫磺和火当中受痛苦，昼夜受痛苦，不得安宁。好，那么从第十二节往后，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你会看见，在末后有一个时代，其实圣徒是受了一个所谓极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指什么呢？就是他们必须要忍耐，忍耐那一个，我们在第十三章的时候已经讲了，就是他没有受那个印记就不能做买卖，他们在地上是受排挤的，地上已经归给了那个七头十角兽和那个两角兽，就是从海里上来的兽和地上上来的兽。什么是受排挤呢？就是迫害他们，甚至他们其中有很多人是殉道的。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即使你受了迫害，即使你不能做买卖，你坚持不受兽的印记，不拜那个偶像，不拜那个撒旦和魔鬼，哪怕殉道，他也不爱惜他自己的生命。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在启示录第十四章就讲到了，他们是遵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们今天是在地上操练来遵守神的诫命和真道，等我们操练好了，也许有一天，我们或者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就要去面对我们操练之后要去遇见的那个真实。我们今天是在演练，就好像这个有一些地方去有这个防火演练，drill fire drill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假定现在着火了，我们现在有各种约定集合呀，听见哨声啊，大家一起跑啊，然后不能搞乱了，这些是操练，是 drill。 真正遇见那个火来的时候就不是操练了，就是真实的动作。所以你会看见我们今天有了这些操练，预备着我们要叫到了那个时候，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能够遵守神的诫命，能够守住主的真道，这样的人就能够最后持守信仰，成为与神一同得胜的军兵，骑白马的和跟着他的那些骑马的人，能够一同在那场征战当中得胜。这是进一步的描述这三位天使。 好，那么第十三节，我听见有天上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你会看见那个时候实际上他有这样的宣告，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盼望。我们今天即使是殉道的话，即使是肉身受各样的折磨，甚至是被拘禁的话，什么叫拘禁？人死了被关在那个被拘禁在那个灵的一个空间啊，就是在阴间事情它有两个部分嘛，我们以前也交通过，人死了他被拘禁啊，他被关注，但是他会有复活啊。对于信主的人，他是吸了地上的劳苦，他做工的果效啊，也必随着他。神是纪念的，哪怕是我们这些先睡了的人，我们可能还没来得及等到那一场战争发生，我们已经先睡了。这些人他所做的那个工作，神是纪念的，所以他做工的果效随着他。神看着这个人，知道他，认识他，他的工作随着他。那么他吸了地上的劳苦是什么呢？他在前面有一系列的前期的这种所谓的灾难或者阵痛或者操练，那么他所受的这些苦，他所受的这些劳苦，神满意了，他做好准备了，神让他吸了地上的劳苦。这是这一批人神为他们做的预备，这一批人是在十四章里面描述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大巴比伦的倾倒。我们刚才简单提到了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它有三个天使，其中第二个天使是预告大巴比伦的倾倒，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倾倒。什么时候倾倒？是十八章的第二节倾倒啊，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二节是真实的倾倒。那么这个倾倒呢，我们先看这一段的预告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第八节大巴比伦倾倒了，刚才已经读到了第二位天使接着他说，万民喝那邪淫大怒之酒的大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然后第三位天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这里头给我们看见的是拜兽的和守神诫命的有两种人。虽然在幕后那场哈米希多顿的大战，你看到的是规模极大，很多人参与的，但实际上就是两边，一边是跟随恶者的兽所带领的，另外一边是跟随羔羊的，是基督所带领的。那么巴比伦的倾倒是因为有那位有权柄的天使使他倾倒。这位天使他是宣告，那么在大巴比伦倾倒之前，这场战争就要发生。这个大巴比伦是那个妇人，这场战争是那个兽，七头十脚的兽要被捉拿。第十八章是那个妇人大巴比伦的倾倒，第十六章是这个兽被捉拿。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第十四章是两批人，十四万四千人和受印记的人，有三个天使。好，那么第十六章呢，我们来看关于哈米希多顿这场战争以及五碗六碗七碗。我们知道那个七碗里面前面四碗是对着世界，对着宇宙啊，对着海，对着河，对着植物发生的。那么后面这三碗呢，第五位天使，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哈，或者从第九节开始读，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十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十六章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前面这四碗。第二节，第一位天使去把碗倒在地上，有恶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受印记并拜受像的人身上。这是第一灾，第一碗，就是第一碗一下来，那些拜受的人他们有疮，有疮啊，有毒的疮出来了。第二碗 倒在海里，海变成雪；第三碗倒在河里，江河与重水的泉眼变成雪；第四碗，第八节，倒在日头上，日头能够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其实这一段对应旧约里面出埃及的时候，神使十灾降在法老以及埃及人的身上，他们也有雪水变成雪的灾，也有生疮的灾，也有狮子就是那种跳蚤，也有黑暗的灾，有杀长子的灾，有青蛙的灾，青蛙后面我们讲到有那有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的灵像青蛙一样，是污秽的灵，这是对应的幕后的这七碗和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候给他们的那个十灾是对应的。好，那么在前面这个七碗里头看见的，我们说是有生疮的灾，有海变雪的灾，有水变雪的灾，然后有日头的灾。接下来第五碗，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这是第五碗，兽的国黑暗了，兽的宝座承载了神烈怒的碗。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所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头出来的众王预备道路。这时候就出来那个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实行歧视。在第六碗的时候，这些污灵就是龙口撒旦的口，兽口就是那七头狮角兽，和假先知的口就是那个长了两个角的假先知，他们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去，叫他们与神的全能者，叫他们在神的全能者大日聚集身征战。所以你会看见这一场哈米基督顿的战争是地上的列国受了迷惑，受了撒旦的迷惑，受了假先知的迷惑，在兽的国度中，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有一个十角的兽，它是在代表最后的一个国，与地上各国都不一样。所以你会看到最后这场哈米基督顿的，不是它实际上不是最后第二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范围是各国都参加，都受迷惑啊。第十五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叫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他见到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第十五节讲到的仍然是指着一批守神诫命的人，是警醒的人，是有衣服的人，不是赤身露体的人。赤身露体是什么？是指羞耻的，是没有好的行为的。衣服代表行为，赤身是代表他没有好的行为。看守衣服是指他在幕后仍然按照神的道，按照基督的诫命，守神的道，守神的真理的这一批人，他们有真理当中带出来的好行为的教训啊，这批人他们是有福的。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起，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督顿。好，这一场战争呢是发生在第六晚，他们聚集了。然后后面第十七节就讲到了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殿是指哪里？是指天上的那个圣殿啊。天上的圣殿当中有宝座，我们知道地上这个殿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这就是地上的那个圣殿。至圣所当中有一个宝座，就是约柜，约柜的上面就是施恩座，施恩座中间有两二基路伯，之间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宝座是在神的殿中，从神的殿中从宝座出来的声音是在第十七节啊。有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所以第七碗的时候全部都结束了， 第六晚的时候是发生哈米吉杜顿的战争，第七晚的时候就结束了。有闪电，有雷声，有声音，有雷轰，有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大城指着是哪里？就是巴比伦大城，就是指那个妇人所预表的大城。第十八节啊，这个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有九十斤啊，约重一塔连德。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你会看到，到七晚的时候，人仍然是悖逆的。这时候还没有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千年以后，千年以后还要把魔给释放出来，是在哥哥马各还有战争。所以你会看到人，这些受了受印记的人，拜兽像的人，不悔改的人，他们经历各样的灾难之后，哪怕他们生毒疮，哪怕遭受各样的击打，九十斤重的大宝子，一个塔连德重砸在人的身上，他仍然不悔改，啊。那么这是哈米吉都顿的十六章的描述。那么在刚才的这场战争当中呢，实际上只是简单的说了结论，战争的过程是在第十九章描述的。战争的参与者，我们知道是骑白马的和他的跟随者，以及受印记的那些人，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那么在第十九章，我们来重点看一看第十一节到二十一节。中间第十，刚才读完了第十六章哈，第十七章呢讲的就是那个我们之前交通过了，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是大淫妇和那个七头十脚的兽，那个淫妇是坐在七头之间，七头是代表七山。我们知道今天的罗马是叫做七山之城，罗马中间有一个很小的国家或者城市叫梵蒂冈，啊，那个妇人坐在那个七山之间，那个城呢就叫巴比伦城，这是在第十七章描述的。然后到第十八章的时候就讲到了大城的倾倒。我们刚才讲到第十四章的时候有三个天使，第二个天使是预告巴比伦城的倾倒，到了第十八章的时候就发生了巴比伦的倾倒。那巴比伦第十八章的第二节，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啊。这是巴比伦的倾倒，是用了一整章来描述。我们今天重点不讲巴比伦的倾倒，我们继续讲这三场战争。第十九章的时候就讲到了那一场骑白马的和他的跟随者以及针对兽的那一场战争的详细的描述。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看啊。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好，这里头有一位骑白马的，这一位他的眼睛如同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见血的衣服，他名称为神之道。好，直到第十三节我们清楚了这位骑白马的，他不仅有冠冕，而且他的名是成为神之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称为神之道的这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骑白马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之道，他的名字就是指他的代表，这位骑白马的代表的就是神的道。所以之后你会看见他用口中的利剑去消灭了各国，口中的利剑从他口里出来的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就是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能胜过地上一切的恶者。我们很多时候曾经传讲过关于被鬼附的事情，怎么去胜过鬼附，是宣告主的名，只有神的道可以胜过恶者。 有很多时候人的身上有各种物理的病和心理的病，心理的病实际上就是那恶者在做的工作，胜过他药物只能减缓，但是真正胜过病这种恶者攻击的乃是神的道。好，我们继续来看十九章的这一段。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前面我们刚才讲那个十四章的时候，有144,000跟随羔羊的，羔羊走到哪里他们都跟到哪里。现在羔羊从天上过来，这些骑白马的是在天上的，说明什么？这些已经被提了，这些人被，这是得胜者啊，他们是出熟的果子，被提了，提到玻璃海的对面，并且他们在跟随骑白马的下来进行征战的时候，在哈米基督顿的时候，他们也跟随那骑白马的一同征战，这是这些得胜者啊。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这是第十九章的描述哦。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让我们仿佛看见了那位心腹。那位心腹也是十九章描述的，他所穿的衣服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知道光明洁白代表的含义，这些骑白马，这些骑马的，他们也都骑着白马。那一位君王骑着白马，跟随他的也都骑着白马，都是指得胜者。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并踹全能者、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有唯一的一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一位就是那受膏者，就是基督。所以这位骑白马的就是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口中出来的剑，他的名就是神的道，他口中出来的剑也是神的道。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头讲到，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剑，刺入骨与骨髓，刺入人的灵与魂，骨与骨髓都能刺入刨开。好，所以我们会看见神的道，它是胜过恶者的武器，同时它也能做分辨的工作，让人以及一切的被造在神的面前赤露敞开，无可遁形。那么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这一段，天使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上帝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将军的肉。”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得胜了，那些列国以及他们的王以及将军都死了，他们的肉可以被飞鸟来吃啊，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又看见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然后结论第二十节，尽管这些地上的各个国的君王、壮士、将军都死了，这些兽与他们的众军征战，那骑白马的君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口中利剑将他们击杀。好，兽被擒拿，在兽面前曾经行其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一同被擒拿，七头狮角兽被擒拿了，两角的地兽也被擒拿了。被擒拿以后，他们的结局是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场战争，这是哈米基督顿的战争，这是厉害的程度甚至超过20,000马军的战争。在那第一场战争里，那20,000马军，那恶者是得胜的，是神准许他们得胜。但是在第二场战争里，他们纠集了更大的势力军力，但是他们的结论就是被击杀，被神口中的话击杀，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啊，这时候已经看见了七头狮角兽和那两角兽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那个龙跑哪儿去了？他没参与这场战争， 哈，我们先把龙放下不说，先说这个大淫妇。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巴比伦倾倒了，住在鬼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你会看到，这时候它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地上的国、君王、壮士、将军，而是讲。这时候第十八章、十九章，它的重心已经讲到了那个鬼魔的住处、污秽之灵的巢穴，所以已经不再是讲世界上的事情、人间的事情，而是讲灵界的事情。这个大巴比伦还成了鬼魔的住处，所以说它是邪淫的，是盛满了神烈怒的酒。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雀鸟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里头比喻过，它是吃那个种子的，那个雀鸟树上都有雀鸟的窝，是指那空中的恶者来把那个福音的种子都给吃了去，叫人没有机会能得到那个福音，成了雀鸟的巢穴、污秽之灵的巢穴、鬼魔的住处，列国都被他邪淫的大怒倾倒了。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客商发了财。我们跳过中间，第八节开始啊，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到来，就是死亡、悲哀和灾荒和饥荒。这是那一个淫妇所要经历的事情，就是这个追求与地上君王联合的大巴比伦城，他所要经历的是死亡、悲哀和饥荒。在这个城中的已经不单只是人的问题，在这城中的这些所要经历的是死亡、悲哀和饥荒。他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大有能力，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悲哀哭泣，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你会看到他曾经荣耀无比，他曾经有黄金、象牙等等，但是后来他就成了荒场。那些因为他致富的海上的船以及列国，也都为他哭泣。第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上帝已经在他身上流深了你们的冤。所以你会看到，曾经的得胜者，作为基督徒、作为圣徒，他们守神的诫命，他们吸了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他们而在。所以你会看到基督徒曾经经历失败或者死亡或者短暂的困苦，但是当大巴比伦倾倒的时候，是为着这些得胜的人伸冤。最终的结局是那个淫妇变成了荒场，他充满了死亡、饥荒和悲哀，而那些圣徒、圣先知、圣使徒、众使徒，是因为神的得胜，冤被伸了。第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大巴比伦城必这样被猛力扔下去，绝不能见了。”第十九章的第三节，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好，你会看到这个大巴比伦城的结局，就是它也在永远的焚烧当中，它倾倒了，这是似乎是人的力量所建造的，但它的背后实际上是撒旦的力量，撒旦是那敌基督者的灵，这个恶者他的工作在神的面前会被倾倒。那么我们回到千年国啊，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描述千年国之后那个龙的结局，我们很快就结束哈。第一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这是启示录第二十章开始描述的，还是天使的工作。在这里头仍然，因为仍然是灵界的事情，不是地上的征战，天使来拿一条大铁链把那个龙给他擒拿我们刚才看到那骑白马的是在地上在哈米基督顿把那个兽擒拿，那么在 第二十章呢就讲到天使从天上降下，把这一个龙，又叫古蛇，又叫撒旦，又叫魔鬼，丢在无底坑里，捆绑一千年。好，扔在无底坑，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我们知道印是代表权柄，无底坑盖上印，这是神的权柄压制撒旦。因为撒旦他曾经有权柄，他是那空中的掌权者，世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到了第二十章的时候，他的权柄被神封住，所以他就被关在无底坑里面一千年，不能够再迷惑列国。撒旦的本领很大，他会迷惑的，他会模仿羔羊，他会模仿基督，他甚至好像是死里复活的样子，所以列国都会被他迷惑。但是这一千年完了之后，这一千年的时间他不能够模仿列国。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在第十九章，羔羊婚娶的时候都到了，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甚至两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千年国是第二十章，千年国之后必须暂时释放。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和也有坐在上面的，并用审判的权柄给他们。我又看见那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魂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我们下一次要交通的重点。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就是讲这一千年有哪些人会复活，有哪些人得胜，有哪些人要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在这一千年的时间，龙是被关在无底坑里的，被大链锁住，被印封上。第五节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了，圣洁了，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坐地上上帝的和基督的祭司，便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一千年完了之后，第七节到第十节就讲到了第三场战争。第三场战争在这一千年结束之后，撒旦要从无底坑被释放出来。这个无底坑呢，在第七节的翻译就是指监牢。这个监牢我们也曾经讲到过，就是从无底坑上来的兽的时候讲到，那个监牢好像在彼得书信里头讲到，耶稣也曾传道给被关在监狱里的灵听啊，就是诺亚时代有一批人，他们直接被关在那个监狱里的灵。这个监狱在希腊文里面讲是指地狱的最底层。有一个地狱的最底层是指那个无底坑，是指监牢来说的。好，那一千年完了之后，撒旦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哥哥和马各是在哪里提到呢？在旧约里头，以西结书的第三十八章有提到。我们等一会儿来看以西结书预言。以西结书的预言包括三十八章关于哥哥和马各的战争，以及四十章以后，四十章到第四十八章描述的是千年国的殿。我们下一次会交通为什么它是代表千年国的殿啊。这次我们先看哥哥和马各的这场战争，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地，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这时候你会看到龙又出来了。他迷惑地上的四方，曾经有一千年的时间他不能迷惑，他一出来之后又继续迷惑，并且集中了哥哥和马各地的人。哥哥马各，我们先看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啊。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是遍满了全地的。从英文来看呢，就是 they went up on the breadth of the earth. Breadth of the earth 是指全地都覆盖，遍满了人，都是龙迷惑了各国以后聚集的这个战斗的一方。然后他们聚集好了之后，他们围住圣徒的城。这个圣徒的城市是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有两个大城，一个是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另外一个是圣徒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圣城。啊，耶路撒冷圣城是从天降下，降到地上，然后地上也成了我主和主基督国的国。但是当无底坑的这个龙出来以后，他就要围住那个圣徒的城和蒙爱的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也就是说，圣徒他们是住在一起，所谓圣徒的营是指住在一起的这些圣徒，蒙爱的城这个城呢是专门是指着神的城来说的，就是耶路撒冷城。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那些哥哥和马哥的人，那迷惑他们的鬼魔，我们知道这个鬼魔又叫古蛇，又叫撒旦，又叫大龙，迷惑他们的这一个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他们的结局，龙也被丢进硫磺火湖了，这是第20章。整本圣经在启示录里面只有22章的内容，到第20章的时候战争结束了。战争的结束好像非常突然，我们经历前面那么多的辛苦，甚至有1000年的时间他还被关在无底坑里，仍然没有结束。但是这1000年一结束，他从无底坑里一上来，他招迷惑了地上各国各地各民，围住圣徒和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之后，马上一场火下来就把他们全部都烧灭了，并且把他们丢在硫磺火湖里。好，我们刚才提到了在以西结书第38章，以西结书第38章里头这一段的预言，尤其我们看第18节到23节，这是非常彰显神他自己旨意的一段话，这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预定下来的话，是借着以西结的口，以西结是当时以色列国的一个先知，那个时候距离今天都已经超过几千年的时间啊。那么以西结口说出来的是什么呢？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地哈，我们知道那个圣徒的城蒙爱的营就是指耶路撒冷城，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出来，我发恨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必有大震动，又是讲到一次大震动。当时巴比伦城列为3段，有大地震，历史以来都没有过的大地震，把那个城给震断。那么讲到哥哥和马哥的战争，在哥哥的时候仍然有地的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兵、地上一切的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墙横必坍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啊，这是哥哥地哈，在那一场战争当中，众山都有刀剑来攻击哥哥，人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在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看最后这一场战争一样是有硫磺、有大雹、有火、有暴雨，要杀灭恶者所率领的众民。这是哥哥和马哥的战争。刚才上一场那一场战争的时候，有90斤重的大雹子砸在人的身上，人还不知悔改。到最后这一场哥哥和马哥的战争，他们的人如同海边的沙，遍满了全地，有火、硫磺、暴雨、冰雹下来，有地震，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一场战争或者灾难当中被神击打。第20章的结尾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今天早些时候还有一个弟兄问到我一个问题，就是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最后这个天地要被火焚烧，他是指他问是这个有形质的都要被焚烧，人怎么办？好，我们就回答他，用使徒行这个启示录的第20章这一段来回答他。旧天地被火焚烧，人怎么办呢？ 其实用两处圣经来回答，一个呢是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人死而复活，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很多死人复活，然后他们身体就改变了形状，改变形状以后，人就不再是物质的人，而是一个不会朽坏的人，是指属灵的人，灵界的人。他们原本的身体是会朽坏的，是属血气的，改变以后他们是属灵的，是不会朽坏的，是能承受神的国的。那么第十一节到十五节，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有白色大宝座坐在上面的，和他从他面前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案卷展开了，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借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受的受审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被记在生命册上，他们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你会看到，在末后的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呢，旧有的天地都没有了，海没有了，死亡和阴间也没有了，都丢在硫磺火湖里了。生命册成为一个标准，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就不经历第二次的死，他们已经复活了。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就全都和撒旦、兽、假先知一同被丢在硫磺火湖里，焚烧直到永远。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前面的三场战争，看到了神的审判，看到了世界的结局，我们最后可能会要有一点思考。虽然是给我们看见有三场战争，但是战争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也看见各样不同的战争，今天的战争跟末后的战争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那么在战争当中，我们就知道一定是有参与的双方，甚至可能是多方，世界大战就是多国参与的。在这个战争的参与者当中，我们刚才已经经历的这三场战争，我们都知道参与者有谁，而且有胜有败，最终的得胜者是如何得胜的。那我想这几个问题呢，去引起我们思考的应该不只停留在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一些思考和判断，一定是要带我们进入到在神的国中，在永恒里面怎么去理解战争和得胜。我就交通到这里。
分享。